通常在这个第一次到没去过的教会哈，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通常都是驻堂牧师传道介绍，我没有准备要介绍自己哈，不过他没有介绍，那我就简简单单的讲，我姓郭明定，郭定，在 Brampton 从2000年初吧就开始在那里牧会，前后牧会总共加起来大概10年的时间。那过了以后呢，另外的10年呢就在宣教工厂，在金三角这个地方。我相信无论你是从国内或从台湾来的，都应该清楚这个金三角指的是哪三个角哈，一个就是泰国、缅甸跟老挝，就台湾人叫辽国了，这个地方也包括了我们中国的这个云南的部分地方，这一整块地方叫三角，加上个金呢，因为它跟毒品很有关系，所以加上金了，毒品是很这个。那么这就是我过往10年啊，从2013年到今年是2024了哈，这10年的时间在这个地方。我是49岁才离开我的在社会上的工作，进到听到这个神学院装备的。所以说出来服侍，全时间服侍主是有一点年纪了哈。那现在20年过后呢，这更有一点年纪了，不过神都还在用我们啊，我都非常感谢赞美主。简简单单这就是我的自我介绍啊。我现在目前在服侍的地方呢不是教会了，刚刚讲传道又问我说我们在哪里聚会，我说我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教会，回来在加拿大的时间呢都是就到各种不同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包括西岸的教会，所以说复原很大，真正包括了由东到西啊，由南到北，整个加拿大都是我们可能要去服侍的。我们就是说常常星期天在不同的教会里面，那其实上就遇到一个很大的挑战。刚刚师母有提到一下，就是说你看如果做一个信徒也是每个礼拜都到不同的教会的话，就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属灵的家嘛哈。我们现在就没有一个固定属灵的家，每一个教会走进来都是我的属灵的家啊，因为在神的国度里面，每个教会都是神他亲自所建立起来的。不同的宗派啊，也有非宗派的教会。那么我们现在目前是在加拿大，加拿大浸信联会差会啊，叫 Canadian Baptist Ministry 啊，这个地方啊，这个差会。这个差会只代表的不是只是两省，我们叫浸联会就代表两省的。这个教会是代表所有加拿大所有的浸信会，就这一家差会。大家都明白什么叫差会吗？知道哈，差会最主要就跟教会合作啊，跟教会合作也叫铁三角：个人宣教士、教会、差会啊，铁三角，然后做海外宣教的工作。那么在这过往10年的当中呢，我很快的简单的介绍一下哈，介绍一下到底这个宣教士做些什么事情哈。好，我们大概有几个部分，最主要是宣教，我们是透过神学教育啊，透过神学教育就培育当地的传道人，第二代就新一代的传道人呢。那我们主要合作的伙伴呢就叫伯特利圣道神学院。那么我在过往10年的当中里面绝大部分时间呢都是在这个神学院里面，当然也有寒暑假的时候，也不是主要是在那里，我们因为吃大锅饭的啊，在那边跟神学生住在那里，这跟北美的神学院完全不一样，那边就是吃住都在神学院里面。那么这个些神学生呢短则4年，长则6年的时间啊，都在这个神学院里面。那么我们就不单单在课堂上教导他们圣经的知识、神学的装备之外呢，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觉得重要是辅导他们。他们毕业以后，差派到金三角这个地区里面各个地方不同的地方，我们甚至于都会到他们所服侍的地方，继续的带领他们，继续的成为我们将来在宣教工厂中的伙伴。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就大概一些图片呢，给大家看看，这是在学校里面的环境的情况里面是上课。师母也在神学里面教， 他最主要不是教神学，他教教电脑方面呢，还有英文方面的这外语的课程啊。我不要点哪边，应该是指就这个。哦，点这里啊 ，OK。哎，好，这是他们学士班毕业的照片。每年三月的时候是非常重大的时间，在我们台北这个地方，来宾呢有上千人啊。一个毕业典礼20几个神学生，但来宾有1000多人，因为一个村里面出一个传道人是不得了的事情，出个神学生是整个村里面都来了哈。我们不发邀请函呢，有多少钱？但每年大概都要遇到800到1000人来，所以说那几天里面在毕业典礼里面，非常热热闹闹的，而且呢很多都在毕业典礼的第二天就是结婚典礼，啊。因为4年6年都在一起，男生女生很多就谈恋爱了。在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学校不准他们谈恋爱。那不准谈恋爱，是不是真的能够阻止他们谈恋爱？当然不行了。就从公开的变成暗地里的，就在地下恋情啊。我通常都是毕业以后就赶快尽快的结婚了啊。另外，因为是地理环境，这个环境里面都有很多人吸毒的哈。我们在那里遇到吸毒的人，我们可以讲说80-90%的人跟我们有接触，都跟毒品有关系的。直接有关系，他曾经吸过毒，啊，间接有关系，就他曾经吸过毒，或他运过毒，贩卖过毒品。其实贩卖毒品跟运毒，他本身通常都是吸毒的，啊。间接的来讲，就他自己本人不抽啊。不吸鸦片的哈，不吃这些摇头丸的这些东西的话，那么他的至亲好友中一定有人是吸毒品的，是在这个毒品的捆绑当中，所以这个比例相当高。我刚开始的时候觉得大概只有70-60%吧左右，就越在那边待的越久，就越放到真正周围。我们就曾经有这样做过一个试验了，有人来到我们神学院。短宣队从加拿大过去的时候，我说你走到这个校园里面，随便找10个人，来到我们寝室里面，然后就问问他们是不是跟毒品有关系。结果屡试不爽，几乎10个都有关系的。有些他自己本人曾经吸过毒，要不然就他的父母亲啊，或他的兄弟姐妹之间有人在吸毒的。所以福音戒毒是非常重要。我们的合作伙伴就是大家可能也都听过，在加拿大就是晨曦会哈，国际晨曦会。那么我在这个他们这个戒福音戒毒里面，也有他们的一个叫门徒培训中心的啊。那我也在那边有教课哈，也有教课辅导他们。大家现在看到左边那些女生哈，都是吸毒的，除了右上角一个稍微年长的姐妹之外呢，其他你所看到在这个照片里面都是吸毒的。就像邻居的女孩一样嘛，看不出来哈，这些都吸毒。不过这些不是在台北，这些都在台北，在台湾呢，在台湾呢哈，在台湾。那么中间也有几个去过台北的，就他在台湾借来借去都借不了，把台湾的这个晨曦会村子都跑遍了，还是借不掉，还是一样有这个行为上的偏差。结果这个刘明和牧师就请他到台北再去试看，哎，就好几个到台北就真正把毒品就戒掉了哈。其实有人讲出来，包括刘明和牧师他自己都讲了，这我讲的是他这个国际差会的这个总干事啊，说一旦染上毒瘾呢，基本上戒毒这个过程呢是一生一世的，直到见主面的时候，你才讲说啊，我今天戒毒成功了，要不然都不。心毒远远比你身上所要那个毒品的那种渴慕，要来强烈多。你平常吸毒，基本上才一个月了，短则一个月，长则1年2年都可以戒得掉了。但心毒啊，戒不掉了啊。这个是其他一些照片啊。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宣教的领域，除了神学教育、福音戒毒，还有就是贫困儿童。因为在整个金三角那些山区里面，有很多贫困的儿童。或者是讲说他就算不在贫困一个很早的，就算他能够维持一个小康的一个环境里面，但是没有学校没有教育在那山上的啊，所以这些都需要来到山下来就学。 那么下面负担不起怎么，所以说教会就担任起这个教这个角色了啊，让他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个叫学生中心的哈、啊，学生中心来去照顾这些贫苦的儿童啊。你看这些孩子很多的哈、啊，他们这个学生中心小者四五十人，大者两三百个人的啊，是很大的一个一个人。这也是我们服侍的对象啊。另外呢，我们当然也有职堂呢，我们就透过这些神学生毕业以后，到次处去职堂。所以我现在在台北前后大概有17年的时间，因为我在牧会的时候我就去了台北，在那里教课。那到今天这样加起来大概有17年的时间，17年所教过的学生呢，已经遍布在整个金三角的地方，已经遍布。所以说现在你常常讲到缅甸这个战乱的地方，我们有很多的学生都在那里。啊，都在现在缅北打了一塌糊涂的这个地方在里面。最近听到他们的消息呢，就他们需要离开他们所住的环境去避难啊，避这个战争的这个。那我们又到山上面啊去传福音呢，我们的伙伴叫多读牧师，那我们一起在那里啊开展这个工作。那么他在神的面前有个心愿，盼望在10年当中呢，可以向100个村子里面传福音呢。哇，我当初第一次听到，我就被他讲的话弄得我非常的激动。哇，这个口气很大哦，10年之内要讲100个村子，那个村子不是隔壁，走两三分钟就要到一个村子，基本上一个山头一个村子，就另外一个山头又是一个村子，这样子跑要100个村子。现在大概我们合作的机会已经有6年的时间哈，有6年时间，大概有多少村子了？50个，已经有50个了哈，有50个村子。那么这些村里面绝大部分都是没水没电没有卫生设备的啊，到那边去第一次上去的时候要去洗手间啊，我就请问一下洗手间怎么走啊？那我就说，那我出了门是向右还向左呢？那就是到处都可以了啊，就是这么一个环境里面啊。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项目啊，这个这是在泰国，因为从这是在缅甸因为战乱的时候，因为政变之后呢，很多人失业了，很多很多，所以说有个教会是我们的合作的伙伴呢，他就在这个社区里面呢，这个师母对裁缝这方面有着，就我们就支援他们裁缝，支援他们地方来训练妇女们有一技之长啊，在战乱的时候也可以维持他们的生计啊。但这一切的这些社会的关怀的扶贫的这些等等，最主要都还是以福音为主的，因为这些人接触就面就大了，不是单单只在一个社区里面，也不单单只是主内的弟兄姐妹了哈，这接触到整个社区里面，有很多人借着这个也接触到了福音，因为他最起码他走进了教会了哈，走进了教会。那在国内里面来讲呢，啊，我们还有其他的地区的这一个华人事工组哈。我们一直都担任这个组长的这个职位，那还有在德国啦、中国香港啦、金三角、加拿大，这是在我们所有的华人事工里面啊所遍及的地方。但在整个 CBN 来讲的话呢，啊，是整个全球了啊，整个全球。在德国来讲，我们就做学生、留学生的工作。我们现在都知道，土壤头有很多很多从国内来的或从其他地方来的这个留学生的哈，在德国也是一样的哈，在德国也一样。而且德国留学生跟加拿大的这些留学生很不一样，因为他那边念 graduate school 念这个硕士博士这方面的特别多啊，念本科的不多的哈，而且他那边留学是一毛钱都不要的啊，没有学费的啊，学费不免的，所以说相当一部分的人从国内去那边留学的。那当然到那边接触到福音的话，很多人都信得主啊，也都成为圣经里面中间有好几位成为我们现在 CBM 的同工的了啊。好，那在加拿大我们这样回来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最主要做这三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像我现在做的，就想跟大家介绍宣教上的一个 perspective， 一个视野的问题啊。我们也到不同的教会去做宣教的动员呢，另外呢成为我们的伙伴以后呢，我们就对宣教工厂的一个做一个支援了。好，现在我就很简单的介绍完这个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了现在我们就回到我们的主题，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叫开垦荒地。开垦荒地直接是出于这个何西阿书12章第10节第10章第12节里面这个里面的其中， 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救人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临在你们的身上。简单一点跟各位讲一下何西阿书的背景。何西阿书是十二先知书的第一卷书啊。十二先知书事实上是在第四世纪左右的时候呢，第一次开始对这个整本圣经做一个分类的时候呢，说把它称为小先知书啊。其实先知有没有分大小的？没有哈，不知个子大一点就叫大先知，个子小一点叫小先知，完全是按照这个书卷的这个篇幅来讲。所以小先知的篇幅就比较短一点啊，小先知是这样。所以大小先知没有，就像今天的牧师传道没有什么大小之分的哈。做传道的也不要妄自菲薄，做牧师的也不要自以为是啊，这在神的面前都是一样的。当年的时代里面来讲呢，在以色列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挑战的一个地方，已经分裂为南北两国了哈。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当时的国势非常衰退的，外患很多。整个世界来讲，如果说我们讲，那就是代表一个世界来讲，那时候的世界跟今天的世界差不多一样的。你想想，我们最近今年三年的这个疫情完了以后，又打仗，又战争了，现在又物价百物齐飞啊，这个货币贬值等等，纷纷扰扰，整个世界啊，我们静下心来看一看，这个世界真的是挑战，真是数不完的啊。每天都是听到一些不好的消息。那么在当时的北国以色列，社会的道德低落了，经济发展不均的，财富非常集中在城市里面，就像今天很多的国家里面一样的。而且当年的这个农村里面，因旱灾啊，这些欠收啊，丰收欠收以后，许许多多的农民呢，就怎么样啊？他们就丢弃他们原来可以耕种的这些土地呢，然后转向城市去发展。结果到了城市里面呢，这些城市的富有的人，原来人就特别欺压这些新的移民，就搬到他们这个城市里面来。所以到最后呢，就变成什么？富者越富，穷者越穷。就今天我们常讲这个贫富不均的一个情况。另外在当时的异教，一些拜偶像，到处都是祭坛，到处的曾经在那个时代里面，在一个原来一个神指民立国的这个环境里面呢，这些到处的这些偶像的祭坛成为一个好像大家可以接受的这么一个环境里面。事实上你把眼睛闭闭想想，今天的北美也差不多了，也差不多了。当年以色列人的心里呢，他们并不觉得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就代表他们已经离弃了耶和华，因为在他们在生活里面，他们一面敬拜耶和华，就像我们今天主日在这里敬拜我们的神，但同时在平常时间他又去拜外邦的那些假神呢，特别有名就叫巴利啊，这个偶像。他们并不觉得，问题是最大的挑战，他们并不觉得他们自己失去了方向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里面，这个先知何西阿就大声疾呼之下呢，他们还是怎么样，我行我素，一点悔改的意识都没有。所以当时以色列百姓呢，在与耶和华这个立约的这么一个传统的概念里面，一种观念之下，他们非常的乐观，相信他们所信的这位神呢，因为在历史上，特别在出埃及啊，带他们离开埃及这个一个逼迫的一个环境里面，进入到最后到旷野，然后到迦南美地的这些情况之下，他们觉得呢，神始终会眷顾这般他们在这个世界上非常特别的一个地位，就是神的选民啊，他一定是觉得他们的神呢一定会照顾，因为会照顾他们。所以说他们想到这圣约里面，他们想到这个约，只想到这圣约里面他们应该得到的恩典，至于他们的义务的责任从来没去想过的啊。他们对神并不忠实信靠啊，而且但是圣经里面啊，圣经里面尤其是摩西五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的嘛啊，你如果对神不忠心不信靠的话呢，你就要被管教的哈。简单讲就要被管教，他们并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啊，这是个问题。那么 所以说在这种时光之下呢，啊，这个叫名叫原意叫拯救的先知的何西亚，就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社会的一个背景之下呢，他就向这些执迷不悟的百姓呢，他这样提出一个大声疾呼这样的说，他说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啊，救人收割迟啊，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了，使公义如雨降临在你们的身上。我们就要看什么叫公义呢？公义简简单单来讲，公义就是正当合宜的嘛。公义也是一种道德良善的一种具体的表现啊。所以这些都是圣，这些都是选民与神之间啊，遵守圣约，也就是神的教导的时候，神的百姓应该要遵守的原则啊。那也更是以信实为公义的一个结果。现在人都很喜欢听什么道呢？喜欢听慈爱的神，爱的这个道。他没有错，神是慈爱的，他是有恩典有怜悯，我们一点都不要怀疑，但是不要忘了同个时间神也是信实公义的。所以说在原意上，信实与慈爱都不是受持，因此在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翻译为为公义而栽种，因信实才有这个收割啊，一个的动力跟一个动机了。那这个成果是什么？成果才是神眷顾的慈爱啊。箴言书21:21这样讲，追求公义仁慈人就寻得生命公义和尊荣的。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世上也可以很简单的分成两种土地的，一个是荒芜的丢弃不用的没有开发过的土地，另外一种呢是好地。这好地是什么呢？好地就用泥巴耕过的，可以预备，可以将这个土地预备成为可以栽种的一种土地的啊。我相信大家对基本上对农地都有一定的尝试的啊。所以当然今天的农业呢，已经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达等等，耕种的工具跟技术方面呢来讲，已经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变化。以前旧的农业时代里面来讲呢，我们的耕地要什么？要用骡子啦、牛啦来耕的泥啊，拖着这个泥来帮布来这个翻土啊等等。那农民还要汗流浃背，用手来撒种来收割的，所以就用锄头镰刀来割成，来收割这个耕种跟这个收成呢，这就好像是必然的一件事情了。然后呢，这些农民还需要勤力寻求神的恩典，盼望在那适当的时间的里面，在这个些季节里面能够赐下雨水跟阳光下来的。那今天是怎么样呢？今天的科技时代农业哇，已经大概不假手于人手了，已经变成拖拉机了，这个收割机了，甚至于飞机来撒种、喷洒药物的等等，这已经不跟以前的农业时代那些方式的，好像那些用的工具各方面都已经不一样了。但是无论如何呢，今天科技再怎么样发达，我觉得在耕种上呢，今天仍然有四种不变的这个原则的哈。第一种是什么呢？第一种就是要翻土。那翻土的意味是什么？翻土就是你身子要离开你现在坐的地方，要进到外面去了，一定是一个行动的开始啊！你要翻土，你不坐在家里面那个土就翻了，不会的，一定不管你用什么工具，你要出门有个行动的啊。第二个呢是什么呢？第二是撒种了，你把土翻好了以后，你要撒种，而且要撒下好的种子嘛，你不能乱撒。今天这个市场里面需要，比如说需要白萝卜。你不去种白萝卜，你偏偏去种青菜，市场上不需要，已经过久，所以你要撒的种子要配合这个市场所需要而种的嘛。那圣经是怎么讲的？圣经讲说你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什么收的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里面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里面收永生。第三个就是要仰望神了，不管在多少年之前或者今天或者这样， 都还是要仰望神，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出太阳的嘛，对不对？这第三种是不变的，这个就是仰望神。最后呢，还要按时的收割。怎么讲呢？你早去收割还没有熟嘛，对不对？你晚的收割的时候都烂掉了啊。所以说这四种的原则到今天都还是在的。这四种原则对我们个人属灵的生命来讲呢，或者我们讲的教会的成长发展来讲，一样的道理的，一样的道理。两种土地，一种是丢弃不用的荒地，另外是一个已经翻了土收耕过的，割过以后可以预备，可以预备栽种的一个好地。荒地是什么呢？荒地就是任意荒芜的土地了，在这块地上不理不睬，教会没有意向啊，就算有意向，好像就画个大饼充饥样子的啊，没有任何的行动的，没有回应的啊。我们常讲坐而言不如什么，不如起而行。教会我们不能单单只是讲意向的，要有行动。若是这意向真的是从天而来的，由神而那边来，他必带来一个行动的。不能每两年每一年整天都在谈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明年教会是主题，反反复复。我知道弟兄姐妹都需要被提醒的，但是我没有想想我们的行动在哪里呢？这种荒地呢，还有一种荒地，就是它是荒地，是没有受过泥巴开垦过的。这个泥巴带来会带来什么？对土的，对这个块地来讲的话，本身来讲，若它是有生命的话，就是带来挑战跟对付的嘛。这种地没有耕过的地，一种荒地来讲，它事实上是与世无争的啊，自得其乐的在那边。那在这种的荒地里面，我们看不到人与神同工的任何一点点的成果了。它的特征是什么？这种荒地特征就是怕改变了啊，怕改变，怕任何的挑战的。但是开垦过的土地是怎么样呢？开垦过的土地，这种土地的特点是它愿意面对试炼，承担风险，在一切的进程之中呢，它都事实求是的啊，都是实事求是的啊。但它愿意，这些人这些土地呢，好的土地呢，也愿意将围在周围的这些保护网呢撤掉了。他愿意面对好像看来那种无情的泥巴，在这个上面，在这个拖拉机，在这块地上反反复复来工作，但是呢，这是与神的工作就在这个时候能开始了。神的手依然的在这块土地上会做他自古以来那日新又新的一个创造的工作的。想想看，我们有这张那一粒麦子嘛，一粒麦子里面所带来的是什么？一粒种子里面所带来的可能性、可塑性、可造性的，都是随着那个泥巴、那些拖拉机所带来的一些的成果吗？难道不是吗？所以说，生命我们来讲，属灵的生命也有两种的，啊，也有两种的。第一种是什么呢？第一种就是荒废的生命，就像那荒废的土地一样的。有就是那种不愿意面对挑战的生命的，这种生命往往满足上以前的一点点的成就的，而且不愿意现在目前这个安逸的生活被打搅的。我最爱弟兄，我最爱姐妹，教会有时候就停留在这种的状态之中了，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来多点意，来多点慕道朋友，可能还心里嫌烦了，啊，我就要去服侍这些人。对属灵的事情呢，尤其是传福音呢，没有企图心了，一种傲视主的传单。我们来回头看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这个，特别讲那个教会，他说他所赐的，就神所赐的，在教会有什么？就是在当时来讲，哎呀，赐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使徒，第二个先知，第三个是什么？教师、牧师，还有一个传福音的。那我想问，今天教会有没有先知啊？有哪位是先知的？我相信你也不会举手了哈。没有先知的，因为一切预言都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就那 it's finished， 成就了一切的啊。今天不能哪个人讲说他是先知，你就要离他远一点。那有没有使徒啊？也没有使徒，使徒是跟耶稣就亲自的一起的服侍过的啊。既然没有先知，没有使徒，还剩下什么？有没有教师牧师啊？有嘛，对不对啊？但是教师牧师在这个教会里面有多少位啊？绝对不会是多数嘛，是极少数极少数人嘛，一位两位，大点教会啊，一个牧师团队哈来讲，那也就十个八个人，也就那么多。那其他绝大部分的人是什么？圣经里面讲叫传福音的，传福音的。你既不是教师，也不是牧师，那你是什么？传福音的。所以传福音是教会里面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这种荒废的生命里面，荒废的教会里面，对属灵传福音的事情没有企图心的，他热忱追求的这种生命中已经成为历史的名词了。荒废的生命是不会犯错的，不做不犯错，僵硬的，了无生气，了无生气。而且这种教会这种个人呢，常常是墨守成规的，日复一日都停止不前的啊。圣经也讲了，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唯有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另外一种相对照的一个生命，就是开垦过的生命。这种开垦过的生命，就是他愿意持续的被开垦的一个生命了。啊，他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将周围保护那些围墙撤去了，那也就愿意接受那悔改认罪。这个你在这个生命不断的在那里开放，他也有表示这个生命是愿意来到神面前的，愿意让那认罪之理的进入到我们内心的生命里面，反反复复做复兴更新的工作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圣灵的催促呢，我相信个人或者是教会，他一定听到了，一定听到了。然后呢，教会呢也都知道。啊，也都知道他们的缺乏到底在哪里，个人也都知道为什么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啊，为什么没有结到果子，而且愿意面对这些事情呢？所以一个愿意被开垦的一个生命呢，是不会以现在目前他属灵的生命而说这个会为这件事情而满足的，永远觉得他有个渴慕的心，要不断的追求，不断地跟随耶稣基督，不断地在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里面求更新、求进步的，在心灵上不断为自己的不足而感到警醒，那畏罪呢也感到忧伤的，于是乎就会去渴望地追求神的大能。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他。所以说传福音不是我们有些什么能力，因为福音的本身就是代表一个神的大能的，神会去做那工作的，问题你愿不愿意跟他一起的同工啊？那这种好的土地是乃至于勇于面对自己不足的一个态度啊。那么愿意让神在心中的土地来掘开，那预备可以重新再一次将种子撒下啊。对于将来的丰收，我相信在这个时候真的就是指日可待的。就当这节经文里面讲到是公义如雨降临的时候，生命那个生命的复兴成长就再次的开始了嘛。就我们都知道神是无所不能的，是吧？但是神不会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你知道吗？神不会替我们去悔改的，他什么都能，无所不能，他不会替你悔改的。神不会来替我们去相信而得到这个救恩，或者得到这个复兴的，你知道啊？所以说复兴更新，教会愿意为神再走多一路的话，就要从认识到自己的缺乏这个需要开始了啊。还有在恩典，这个神恩典，我不想在座的有没有哪位还是在慕道的？如果说你还是在慕道的话，我告诉你，今天就是你的机会了。你不要再等到下个主日了，今天就是你的机会，你应该来到神的面前接受这个救恩了。所以弟兄姐妹，神要我们与他同工的，但是神不会在我们还坐在这里的时候他就到外面帮你去传福音了， 没有这件事情的啊，没有这件事情的啊。我们也绝对不会在一个地方孤芳自赏的时候呢，他就帮我们下去在田里面帮我们去开垦荒地的，不会的啊。教会要征求合一，不单单只是靠喊口号而已的啊。传福音、职堂、投入宣教的工作、以人归主，都是要付之于行动的嘛。我刚刚讲在介绍自己服侍的这过程之中，忘了提起一件事情。我是大概一四年开始在 Brampton 服侍，一四年的时候，零六年的时候我就已经去了台北了。就两年之后，我有这个机会就到台北去服侍。每年教会很感恩的，每年教会都给我一个月的时间在台北这个地方，让我接触到很多很多，也开了我的眼界，开了我的这个视野，也开了我的视野。到2007年的时候，我就在多伦多开始职堂，所以在2013年离开加拿大的时候，有三间教会被建立起来，但其中有一间是加入的，它不是从无到有的。但另外两家，一家在 Milton， 一家在 Burlington， 都是从零开始的，从零开始。那么这加起来，这三间教会到今天你知道有多少间了？六间了哈，大概有六间教会 all together 有六间了。啊，不是说公牧师有什么本事，我一点本事都没，一点都没有，只是讲神摆在我心里面的那个感动，我回应了。我不知道前面有多大的挑战了，也不知道要遇到多少的困难，没有，我就跨出这一步来了。那我就跨出这，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呢。你有没有开这个点呢？你有没有愿意去尝试呢？有没有愿意去面对这些挑战呢？就是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呢，有两种表现的啊。这种两种表现，也就是这两种不同生命的结果的。一种是什么？一种是澎湃汹涌的表现呢。这种的教会跟个人呢，在他们前进到哪里的时候，神的能力也就跟进到哪里。我刚才再重复一遍，福音本是神的大，你愿意传福音出去，你走到哪里，神的能力就到哪里了，绝对不会假的，因为这圣经上的字啊，这也是保罗在罗马书1:16里面所提到的，因为保罗他亲自经历过，你看保罗的宣教。他每到一个城市里面，基本上都是我用很俗的话讲，提着自己的脑袋在里面宣教的，因为都是生命上直接受到危险的。他被石头打，追着杀他，他当时以后来，他写一封信给哥林多的教会里面讲说：“啊，我现在大概要改一下我的行程，我暂时不能来到你们这里来，为的是什么？因为我看到那又大又宽的门。”为我开，你知道他当时的情况是什么？他当时的情况，生命在一个极度危险的情况之下，在以弗所，但是他这样子看，在这种环境里面，他看到这个极大的一个机会，而且他愿意继续留在以弗所，做完他还没有做完的工作。今天缅甸的不动荡了，人民的呐喊，我们在这边很少听到，除非你特别关心这方面，基本上你在新闻里面是看不到太多的消息里面，那边真的是打得一塌糊涂。但感谢赞美神，在这两三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很多的学生校友在那个地方，教会依然兴旺。那公会师你怎么知道的？因为这两年我都去了，除非那个地方不让我进去啊，那我们就约学生过来到阳光还开放的。那我们又除了间接直接里面都听到很多，但是很感恩的，神并没有丢弃他们，并没有丢弃这些教会的，反而在这种战乱极大的压迫之下，教会更为兴旺啊。所以使徒对当年的掌权者呢，毫不留情地指出的是什么是对是错的。我们可以听到彼得约翰就讲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呢，这在神面前合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嘛。我所看见的，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他不能不说什么，就是福音嘛，就是传福音的。所以说今天呢， 今天我们要相信呢，今天就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今天就是寻求耶和华，不是昨天呢，也不是明天，就在今天，今天就是要行动的开始。我以前在布伦特牧会的时候，我布伦特有一家教会离我们教会真的很近，转个弯就到了。那常常因为牧会的关系，常常到医院里面去了。你知道，在加拿大，这个牧师到医院里面传道讲，有特别一个 spot， 你不会不需要缴，不需要花这个啊、这个不需要付这个停车费的哈、啊，不需要停的，嗯，就我们常常去。这个新一个很新的一个医院，当然现在不是新的了。这个医院刚开盖起来的时候，我就进去到这个大厅里面，看到一个很大一个标语挂在那边，每次都在提醒我，每次都在提醒我。我说这个标语实在太棒了。那标语什么？很简单 ，The future is today。他说这个就是这样。你想看在医院里面躺在病床里面，他的希望难道是昨天吗？不是。这未来嘛，他也没太大希望，他恨不得把所有的病都在今天把它医治好，是不是啊？就你的未来就在今天了，你的未来就在今天。我也觉得对教会来讲，教会的未来就在今天了。我回来这两年的时候，发现到多伦多有最大的一个不同，有很多教会都关门了，关了门的人去楼空了吗？没有啊，很多人搬进到教会里面，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教会变成 condominium， 变成公寓了。那我就常想说，这件到哪去了？难道因为现在房价涨一倍、两倍、三倍，那么几个教会里面就想，哎呦，我们干脆把教会卖了好了，拿多点钱，可能是这样的吗？当然不是这样的，因为教会不传福音嘛，慢慢人越走越少了。不要想说今天我们今天做，如果说做得很满，并不代表一年以后还是这样子，是不是？若不传福音的话，保罗就讲，我就有祸了，啊！这些教会那么多，最多在去年吧、前年的加拿大人口统计上面，曾经就有这么一段 comment， 他就这样讲，他说今天基督徒是急剧的下降，这个比例上的人口比越来越少，在这个加拿大里面，但是同一个时间里面呢，主日的时候呢，越来越多在教会里面的人。他事实上就在嘲讽这件事情了，人走掉了，没有会友了，没有弟兄姐妹，但很多人搬进了教会里面，他就常住在这个教会里面了。就是当我们今天愿意侍奉，我们愿意开垦的话，神的大能就跟着我们到哪里。耶稣也讲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人也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所以说，我最后给大家再看一节经。哦，对不起啊。好，这节经文大家都可以看到。OK， 好。我就很简单很快的念啊。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啊，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土地呢？啊，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呢，把它砍了。今天对神而言呢，我们都像那棵无花果树，这个是很白话的经文啊，这讲的非常简单，不结果子的树就把它砍了，何必白占这个土地呢？我觉得我们不管今天在人生的什么阶段里面，事实上我们都应该来问我们这个问题，问自己这个问题的啊。对而神而言呢，我们都是那棵无花果，在这棵树上，在这棵树栽在神所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土地之上呢，这块地就叫生命之地啊。对于这块生命之地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可推卸的责任啊！对于我们属灵的家，就是教会呢，我们也更有一份齐心努力来兴旺福音、各尽其职的一个责任的啊！我们只有两种方式来管理这个土地，管理这个神所托付给我们这块土地的。第一个，我们可以任其荒废啊！就算前面有人在这个地方砸了一点东西呢，但我们自己还是不理不睬， 也不浇灌，也不去施肥了啊。对神所赐给我们这块土地呢，没有太多的企图心了。有没有结果子呢？也事实上也不怎么在意的啊。另外一种管理的方式呢，就是我们用泥来不断的开垦这个荒地，开发过以后再开发，在这块神所赐给我们土地上，我们关心这个农作物的成长，关心这农作物的收割，然后耕种之后再耕种。今天呢，那原来那可以结果子的生命呢，我们要问自己是不是已经荒废了？教会今天是不是已经停止继续去栽种，做栽种的工作呢？如果说我们有种下去一些东西，但是呢，我们所种下去的东西是不是真正神所喜悦的东西呢？我们有没有时时刻刻来仰望神的大能，适时的将那公义，将那复兴的恩雨赐下来？没有错，我们有时候都曾经努力过耕种过，但是今天可能我们就开始在抱怨一些在事物环境上的改变呢，也可能我们为了一些挫折呢，为了一些事情在那边沮丧啊，我们的心逐渐逐渐就慢慢冷淡下来了。我们与神的关系呢，是越走越远，而不是越走越近了。树苗是栽下去的，种子也撒的，但是一季一季的过去之后，结果我们自己这帮人呢，还在独享在这里独享神的恩典，但个人不结果子。神的道理在不在这里？当然在这里，每个礼拜天你都要听是道了，对不对？但是一季又一季的过去哦，但是我们仍然是在这里，只是在这里接受神的道理，在这里接受神的恩典，但却不见到有更多的人，其他人来到这里一起的领受。我们都在神的园子里面，但是却见不到任何的结果。这世界上只有两块土地，两种不同的土地，一个是荒废的土地，一个是愿意持续开垦的土地。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的敬拜侍奉你。我们相信你已裂天而降，就在我们的当中。今天我们所听到的，我们在圣经上所再一次的看到，我们都求主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真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让我们再一次的反思，我们是不是有真正将我们的生命完全恭敬仰望在您的恩手当中，按照您的教导，按照您的吩咐来去奔跑前面的道路。求主与我们同在，持续的领引我们，愿意每一个人都能够为您的恩典，为您的福音走多那一里路。谢谢我们的恩主，请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